各位 F Console 的会员，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那么欢迎呢大家再次抽出今天宝贵的时间呢，来参与我们今天 F Console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为大家组织的企业增值税暂行条例政策解析的这样一个电话会议。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是请到了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税政改革处的副处长黄运黄处长呢，为大家解析这样一个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最新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国务院呢刚刚是在11月中旬的时候呢通过了我们最新的一个增值税修订后的增值税暂行条例。那么对于以前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有个抵扣的问题呢，现在是在可以在全国在全行业进行一些放开。那我想那么在之前呢，我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是 F Console 产品部的高级产品经理朱尔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流程呢还是这样，那么先由黄处长呢对这个新的政策呢做一个解析，然后呢我们之前也收集到很多同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待会儿呢可以由我们同行呢可以和黄处长进行一些关于在我们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呢进行一些实际的一些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行程也是非常特殊，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在之前呢我们刚刚和我们上海地区的一些会员呢在一个我们的一位会员的办公室里面会议室里面呢刚才讨论了这个关于增值税的抵扣的特别是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我想刚刚我们讨论的也是有总结了一些很多问题，比如说大家都很关注的关于我们的一个不动产的一些抵扣的一些问题。我想待会儿呢我想其他同行也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待会儿呢可以请教一下黄处长这边。好的，那么我想今天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吧，也留给黄处长，因为我们今天的问题确实很多，我们想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互动的时间。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时间呢留给黄处长，我们有请黄处长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咱们条例方面的一个解读，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互动的时间。哎，黄处长你好。
你好。
哎，那么下面您可以就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这个条例呢跟大家做一些解析。
好的。很高兴跟大家那个就新的增值税条例有关的问题来做一个讨论。那么我今天这一个半小时我看分成这三个部分吧，一个就是首先我把那个新修订的条例和老条例的一些改动之处以及一些改动的一些背景情况和相关的一些政策含义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重点给大家一块讨论一下咱们新的条例颁布之后关于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那个正式转型的有关问题。那么第三个部分的时间就留给大家，我们一块就有关问题做一个沟通和讨论。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新的条例的有关的一些变动的一些地方。那么我这里总共列出是十几个地方，然后我每一个地方大致跟大家都点一下吧。首先是关于那个条例的第二条有关税率的问题。那么税率的问题应该来说这一条的具体的内容和老的条例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但是咱们大家都知道，在国务院通过增值税转型的同时也通过了另外两项政策的调整，涉及到税率的问题。一个就是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和煤炭的税率由原来的13%提高到17%。那么这样的提高主要是基于两个考虑，一个就是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节约的角度来提高这个把这个税率有所提高。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考虑到转型之后由于这些采掘业的一些机器设备固定资产能够纳入到抵扣的范围，那么原来基于采掘业由于大量投入机器设备所不能抵扣而导致税负过重的问题，实施了13%的低税率。那么到目前由于转型下一个年度实施之后，那么相应的问题解决，所以说对这个税率也相应提高到17%这么一个水平。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其实不是税率了，我们从税务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一个征收率的问题，就是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的不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区别，统一的调低到3%这么一个水平。那么这两个调整征收率的调整在条例中间有所规定，但是那个金属矿、煤炭、非金属矿的那个税率调整下一步将进一步明确。 第二个方面的变动就是咱们条例的第八条，条例的第八条对于关于可以抵扣的进项税款，将在目前现行政策操作中间已经执行的农产品的抵扣和运输费用的抵扣纳入了条例的范围来进行规定。政策的内容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中间有两个问题可能可以值得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关于农产品抵扣中间的买价问题。现行政策和新的条例规定，就是买价按照13%的扣除率来计算扣除。那么这个买价在原来的条例中间是规定是包括了农业特产税，那么农业特产税取消了之后改成了烟叶税，所以说这个买价中间同样也会包括烟叶税在里面。另外一个关于运输费用，运输费用的抵扣的政策跟原来的政策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只是这个运输费用的具体范围，那么在细则中间还会做进一步的明确，主要是包括运输结算单据上面的运输费用、建设基金，但是其他的一些专项费、保险费等其他的杂费就不包括在内。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变动是关于条例的第九条，关于发票的抵扣问题。条例规定取得的新的条例规定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进项份额不得抵扣。那么与原来老的条例相比较，中间取消了一条，就是在老的条例上面有一条第九条中间要求纳税人必须保存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然的话也不得抵扣。但是由于后来的政策文件规定，一般纳税人如果发生增值专用发票丢失等情形，那么各货单位可以凭销货单位出具的丢失发票的存根年复印件纳入申请抵扣进项税款。所以说新的条例把原来老条例没有规定但是有政策文件规定的这个抵扣的内容纳入了进来，所以说把那个原来老的条例要求保存增值税扣税凭证这一款给删除了，那么只是说对于扣税凭证必须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才能够纳入抵扣。那么这个要求中间就包括现行政策所规定的对进项税额抵扣没有认证、没有采集、没有比对或者是超过认证期限的都不能够纳入抵扣。这就是新的条例关于那个发票抵扣这一条款的改动的用意之处。那么第四个方面就关于那个不得抵扣的进项税款，那也就是条例的第十条。那么第十条在原来的条例这第一项就是明确了构建的固定资产不得抵扣，那么这新的条例中间把这一条取消了，那么就是为增值税转型奠定了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基础。那么增值税转型因为我们在后面再说，所以说这里我就先不说这一条。那么我们先主要是关注一下这个新的条例第十条中间的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以及产生品所耗用的原材料不得抵扣进项税款。那么这个非正常损失在老的条例中间是包括了什么自然灾害啊损失，包括了那个管理不善等造成的损失。那么在新的条例的修订过程中间，考虑到自然灾害的因素都是人为不可抗拒的因素，那么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考虑，从企业实际自身的角度来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的角度来考虑，同时也是基于今年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自然灾害所对企业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在新的细则或者是以后的政策性解释文件中间，可能会对这个非正常损失的解释仅仅限于因管理不善所造成的，比方说盗窃啊、人为难等等这方面的损失。那么对于自然灾害的损失，将考虑纳入到那个允许抵扣的进项税款范围之内。那么这是一个这个不得抵扣的进项税款中间的一个除了固定资产纳入抵扣范围之内其他的一个调整。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的问题。那么条例的第13条仅做了一个原则的性的规定，就是小规模纳税人以外的纳税人，如果说认为会计核算条件具备，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要求具备，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那么这个一般纳税人的标准条例中间没有规定，在后续的细则中间将 会做进一步的明确。总的来看，这个认定的标准可能会有所降低，门槛有所降低。原来的是一百万和工业协议一百万，商业协议80万的这么一个标准，可能会大幅度的降低，让更多的纳税人符合到一般纳税人的标准，纳入到真规范的真的是抵扣的范围之内。那么总的来讲，这个纳税这个年应征增值税的销售额具体为多少，它是目前这还没有确定，但是从我的了解来看，从各方面反映的意见来看，恐怕这个幅度都会大幅的降低。比方说从事货物生产或主要提供劳务的，恐怕那个增值税销售额如果是50万以上，那么从事其他的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这商业纳税人，如果说增值额在80万元以上，那么这种情形相应的可以纳入到一般纳税人的范围之内。这是我们都是在讨论中的一些想法。虽然说具体的标准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认定的标准销售额的标准将大幅的降低。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条例的第15条中间规定了一些免征的增值税的一些项目。那么对于这些免征增值税项目，跟原来老的条例相比，主要是删除了原来条例中间对于燃料加工、来件装备和补偿贸易的那个进口设备免税这个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实际上在实际过程中间已经停止了执行，所以说在这中间把它与删除也不是什么一个新的政策变动。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加工贸易、进口的原材料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加工贸易的一些政策，那么依然还会按照现行的一些政策来进行那个处理。这个政策也是在中国已经随着改革开放30年一直执行下的一个政策。调整起来也需要一定过程和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说目前来看，这个政策可能还不会做相应过大的调整，只不过是说对一些加工贸易的一些范围限制类的范围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但这个目前都是还是和商务部门和海关部门一块在进行讨论。总的来讲，目前的现行的税收政策，加工贸易的税收政策，从这一条来看，只是取消了原来已经没有执行的一个政策，并不是意味着加工贸易政策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新的条例的第15条，对，还是这一条，15条中间最后一项规定，就是对于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免税。那么这个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免税，这中间有两个界定，一个就是这个纳税人的界定，纳税人的界定主要是限于等个人纳税人。那么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主要是取消了对原来自然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游艇、摩托车和已经应征消费税的汽车，也要求征收增值税不属于免税的范围。那么这一款新的规定，初步考虑在进一步解释和明确中间，对于自然人销售自己使用的游艇、摩托车和应征消费税的汽车，也纳入到免税的范围之内。那么就取消了原来把他们排除在外的这么一个规定。那么这有待于做进一步的在细节中间或者在其他的政策文件中间做进一步的明确。第八个方面的那个条例和新老条例的调整，就是体现在新的条例的第17条。第17条就是关于那个增值税的起征点的问题。起征点的问题应该来说条例中间也没有做明确的规定，但是从各方的讨论意见以及即将出台的一些细则或者是其他的规定中间来看，那么这个起征点的标准应该来说是会有所提高的，以促进一些中小企业的经营和一些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促进就业的扩大。那么这也是新的条例变动的一个地方。新条例的第18条明确了一个代扣代缴的义务。那么这个代扣代缴的义务呢，也不是新的政策规定，也是把原来的细则中间的一些内容挪入到条例中间来，主要是考虑到征管法的规定对于扣缴义务的规定，只有法律法规才能进行明确，而原来的细则是属于部门规章，那么还不够法律级别，所以说这是把那个代扣代缴 就是境外企业向境内个人或者是其他的企业提供那个销售货或者有关劳务的一些代扣代缴的一些情形，在条例中间加以明确。那么第十个方面的变动就是关于纳税义务发生的情况，发生时间的认定。在条例的第十九条中间规定，就是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是应收劳务应税劳务，那么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取货款或者是取得索取货款的凭据的当天。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如果是先开具发票的，那么为开具发票的当天。那么这实际上关于开具发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把现行的规定在条例中间进行了明确。因为现行有文件规定，就是对于纳税人开具了真正是专用发票，那么即确认为纳税义务发生。那么原来的条例没有做这方面的规定，那么这里把现行的这个规定纳入到条例的范围来进行明确。同时我们还考虑到对于发票这个问题，现行规定只是明确就是开具真正是专用发票就确认那个销售的实现和纳税义务的发生。但是同时考虑到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间，普通发票与专用发票同样具有商事凭证的这么一个法律功能，所以说对于开具发票的这个发票的范围，应该来说在征税上面和纳税义务确认时间上面原则上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说对于这个先开具发票为开具发票当天确认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的这个发票，并不仅仅限定于专用发票，也包括普通销售发票。也就是说按照不同的付款形式，原来新的税法和老的税法都是按照不同的付款形式确认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这是一个原则。同时如果说先开具了发票的，那么以发票为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那么第十一个方面的变动就是关于那个条例的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的变动主要是规定了就是纳税人销售货物应该向索取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真正是专用发票。言下之意，那么就有意味着如果说购买方没有索取专用发票，那么就无需向购买方开取。那么这样的话是应该来说对原来的规定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原来的规定就是纳税人必须要求开具专用发票，那么这样考虑到有些纳税有些情形购买方并不需要专用发票，这么开具的话专用发票本身也挺贵的，比普通发票的印制成本都要高，这有浪费之嫌，不利于节约型生活的建设。因此就把这一条改为购买方索取专用发票的时候，销售方应该给开具。同时由于目前咱们大家纳税人也知道真税反伪催付系统由于一机多票系统的应用，那么开具普通发票也同样能够实现以税控税这么一个目的。因此像原来的条例中间购买方应当向销售方应当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调整为购买方索取时才开具，不索取那么就可以开具普通发票。那么在条例的第十二个方面的变动就主要是体现在纳税期限方面，那么也就是新的条例的第二十三条。那么第二十三条中间关于纳税期限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变动。一个方面是纳税期限增加了一个按季度纳税这么一个规定，另外一个就是把申报期限延长到了十五个工作日。那么应该来说延长十五工作日更好的方便了纳税人，也避免了税务机关在1到10号这几天的那个忙碌的紧张以至于固执失皮的这么一个状况。对于纳税期限增加一个季度作为纳税时间的这么一个规定，在条例中间加以了明确，但是对于这一个按季度纳税的适用，目前来看恐怕主要还是考虑到一些个体的零散的税源，所以考虑到这些税源的征管上面的不便利以及税源的分散性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说将原来按月纳税可以调整到按季度纳税。 但是总的来讲，如果是一般纳税人，现在目前的考虑就是暂时恐怕还不能够适用这个按季度来纳税这么一个规定，因为主要是考虑到国家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均衡入库问题。如果那些大户都是按照一个季度来纳税的话，那么一月份、二月份或者是四月份、五月份像这种季度初的这么一些月份，那么国库恐怕会有所空虚，那么这样的话不利于财政的均衡入库和一些其他方面一些财力的保障。所以说对于这个按季度纳税的范围来看应该来说还会是比较严格控制的。那么第十三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应该是前面的属于第六条一个变化是关于那个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的问题。那么原来的细则规定，纳税人用外汇结算进行销售的，那么按照销售额发生的当天或者是当月一日的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计算。那么现在的规定在条例中间没有明确这没有最终的明确这个外币结算的时候汇率的时间问题，但是在细则中间我们会加以的考虑。为了方便纳税人嘛，并且也跟所涉的有关政策保持一致，那么可能这个计汇的时间会改为就是按照销售额发生月份的上月的最后一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进行销售额。另外一个第十四个方面就是在条例中间目前来看好像是没有明确，但是应该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问题。在细则中间可能会加一个就是关于兼营的业务。那么兼营业务当然老的条例以及新的条例的精神都是要求纳税人从事既销售货物或者提供运输劳务又兼营非应税项目的，那么业务应该分别核算，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还是不能改变。但是原来条例规定就是没有分别核算的，那么由税务机关核定纳税人统一缴纳增值税。那么对新的条例对于这一点在立法的实践上面会有所改变，那么对于这种兼营的业务还是按照桥归桥路归路，营业税的归营业税，增值税的归增值税来进行分别的征收。哪怕即便是纳税人没有分别核算，那么作为税务机关可以核定应征增值税的销售额和应征营业税的征收，分别核定销售额，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那就不会再出现以前那种纳税人没有分别核算，那么由税务机关统一就作为增值税征收了。这种情形会在新的条例实施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变。那么以上这些内容就是关于增值税条例的一些变动的一些地方，那么和新老条例的相互的对照，以及我们新条例内容的调整的一些政策的用意，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第二个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跟大家就是重点讨论一下关于这个征税转型的这个问题。那么条例的第十条取消了原来规定的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款不然抵扣，那么为征税转型创造了法律依据。那么总的来看，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实施的征税转型应该来说有五个范围需要把握和注意的地方。那么首先两个范围，一个是地域范围，一个行业范围，这个就没什么好多说的，大家都很清楚，在全国范围内全部行业实施征税转型。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范围主要就是可纳入抵扣的资产，固定资产的范围。那么这中间有几个要注意的，也就是说不能够纳入固定资产，不能够作为可抵扣固定资产的内容。一个是不动产，由于不动产就房屋建筑物这些，由于是目前还属于营业税的征收范围，那么构建 房屋建筑物所发生的一些原材料的购进所包含的一些进项税款，那么在明年实施转型之后依然还是不能够纳入这个范围，这是一个方面。